小小的一枚戒指，却从未发现竟然那么沉重。我感觉兴奋、紧张、忐忑，张开嘴却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可意外的，还没等小慧看到我手中的指环，杜她手机突然响起，让我和她都有几分吃惊。来到 L 城后，小慧的生活圈子并不大，工作上的朋友也都是中学的老师，大多都是安静的中年人，和小慧很少有电话联系，再加上是周末，让人有些意外。平日小慧常常和英英抱着电话叽叽喳喳地聊上半天，但眼前也不可能。小慧扫了眼手机，美眸中闪过一丝奇异的目光，不过转眼她就温柔地对我一笑，小声地喃喃着是同事，然后她就起身接起电话，用英文亲热地说道，嗨，拉恩女士呀，今天好吗？有什么能帮忙的吗？电话那头不知道说着什么，而这么一耽搁，几分钟过去了，大义和 Tom 也就拿着相机走了回来。 Tom 更是用饮料瓶装了不知道是什么的蝴蝶，喜形于色地对我喊着，嘿，可凡哥，你看我们抓到了什么？眼前的气氛已经不再适合我手中的戒指，我万般无奈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叹了口气，把指环又悄悄放回了口袋。 L 城的盛夏依旧是炎热而布满花香，而时间转眼又过去了两周，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把戒指交给小慧。不过这一天周五，我又等来了机会。小慧所代课的中学是 L 城中产阶级区中算是资历较浅的一所中学了，不过最近在优国的评审中获得了杰出学校的荣誉。而更让我和小慧开心的是，由于小慧出色的表现，她和学校的合同不但从两年延长到四年，更是获得了加薪。今晚学校教师的庆功宴之后，我就做好了把肺腑之言向小慧倾诉，让她永远留在我身边的打算了。傍晚的天空有些乌云，翻滚着闷雷，我下班后驶向酒品店，打算精心选一瓶红酒，为这个特别的夜晚做好准备。我刚停好车，咔的一道闪电，阴霾的天际就倾泻下豆大的雨点，我只好抱怨着，皱着眉，暂时躲在车厢中等阵雨过去。叮，手机响起，我扫了眼屏幕，是小慧的来电。西，可凡，下班了。接通后，手机中传出小慧亲昵的娇声，手机还伴随英文喧哗的声音，想必是在的庆功会吧。嗯，宝贝儿，在哪儿呢？这么吵。哦，学校的小礼堂，嘻，庆功宴刚开始呢，嘻嘻，要不要来啊？有你爱吃的龙虾哦，小慧娇笑着。嘿，算了，没关系，我回家休息等你好了。我看着窗外的雨，随口说着。嗯，那好好吃晚餐哦，厨房有我下午炖的鸡汤，好，你别喝酒，还要开车呢，我叮嘱着。嘻，人家知道，不知道宴会几点完，你累了就先休息，小慧娇声说着。嗯，没事儿，我会等你的，嘻嘻，好，那拜啦。嗯，拜。听到小慧的声音，眼前浮现出她明艳动人的俏脸，想到这样的女孩是深爱自己的女友，更觉得心里发甜。挂断了电话，我看向车外，雨幕虽然依旧洗刷着世界，不过雨势也似乎小了一些。我正准备推开车门，余光扫到了一个人影，却让我脑中一跳。一个消瘦的矮个男子出了酒品店的大门，他点上了一支烟，就走到了我对面的一辆破吉普外。那男人穿着整齐的制服裤和衬衫，半长的头发被雨打得稍有凌乱，整洁的脸上带着一道很浅的伤痕。无数过去的画面顿时在我眼前闪现，我瞪大眼睛盯着眼前，担心自己是不是眼花。可是眼前那个小白脸似的男人就和朱信义和小易是一般容貌。干，这怎么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小易吗？他没有在河底丧生吗？消失了一年怎么会出现？难道是我眼花，仅仅是一个长得相像的人？雨哗哗的在耳边响着，我愣在当场不知所措。倘若他真是小易，他来 L 城会是巧合吗？他难道是追着我和小慧吗？一年来，我平静的心顿时变得翻江倒海一般。我咬了咬舌尖，让自己竭力冷静下来，不过怎么说，要先确认一下，要是他真是小易，又有任何歹念，就只有立刻报警了。 看着眼前的吉普在雨中驶出停车场，我立刻发动车，心里异常忐忑的也跟了上去。雨幕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天就已经全黑，雨点已经转小，在风中飘渺着，撞在车窗上化作一个个飞散的水花。我本担心眼前的车会驶向小慧工作的中学，不过出乎意料，那辆破吉普不过是绕上了高速，朝着驶离 L 城的方向开着。我远远地跟着，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杯弓蛇影而已，那人也许不过是个消瘦矮小的亚裔，而我也许仅仅是雨中没有看清。小伊不过是留学生而已，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在幽国，又这样西装革履地出现呢？本当我就快要放弃跟车的时候，眼前的破吉普竟然转上了另一条高速，我的神经也又不由得紧张了起来，那边正是通向 V 城的路。天，那人竟然是要去 V 城。我和小慧已经离开了 V 城，离开了过去，走入了新的生活，我怎么能有任何疏忽？我不敢大意，只好在雨幕弥漫的高速上跟着眼前那辆车速不算快的吉普。大约夜里九点的样子，经过两小时的路程，我一直驱车来到了 V 城，而我的心里也越发的不安，因为眼前的车根本就是直接朝 V 大学的方向驶去。只是意外的，眼前的吉普并没有驶向 V 大学的主校区，而是到了大约相隔20分钟车程，有些偏僻的，已经荒废了的分校。听说这里本来是要做法律分校的，但由于种种政策的原因，仅仅授课了几年就被关闭了，虽然似乎有新建的计划，但已经停滞很久了。我以前也路过过这里，在一条不大不小的路边，一片茂密的榆树杉树林中，相当僻静。一眼望去，校园楼宇虽然算是新，但黑森森的没有人气，依旧是一片破败的样子。路上的车很少，我只好远远地跟着，看着那吉普驶入了校园，望着林间那漆黑空旷的停车场，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不安。世上不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这个男人去了 L 城，又和 V 大学有关，相貌又和小伊那么像，怎么会是巧合？难道小伊真的没有丧命？而小伊怎么会来这里？我把车停在路边，借着昏暗的路灯，谨慎地走入了停车场。校园不算大，放眼望去，是高矮相错的三四栋楼宇，红白相间，玻璃都是一片漆黑，偶有破损，更显得是萧条破落。雨幕中没有照明的校园更是一片漆黑，离开大路越远，身后路灯的光线就更显昏暗，走在雨幕中不禁让人感到些许悠悠的凉意。抬头望向眼前，五六层高的建筑物中，只有四层角落的一间房间透出蒙蒙的白色灯光。我把手机调成静音，环视了下死寂的四下，心里异常的惴惴不安，咬了咬牙，走进了枕黑半开的大门。虽然外面下着雨，可楼中依旧带着白天的闷热，混着久无人烟的尘土、潮湿和霉味，让人倍感不适。电梯不知是否工作，但谨慎起见，我还是选择了楼梯，借着手机的灯光，小心翼翼地登上了四楼。走廊窗户外是漆黑的雨夜，走在散落着些许垃圾和落叶的废楼中，我心不由自主地悬着，而想到本以为丧命的小易就这样出现，不祥的阴霾更是爬上了心头。我缓缓走向走廊尽头的房间，那似乎是一间普通的教室，窗户和门缝中透出刺眼的白光，里面传出模糊的交谈声，让我不禁狐疑而紧张。小易在和谁说话？为什么要在这里？我脑中狂转着。教室有前后两个门，后门接着是拐角和楼梯，一堆多余的桌椅叠成两人高，正堆在后门外。我就屏着呼吸，躲在桌椅后，藏在桌椅的阴影中，凑到了后门，借着门上的窗子，向屋中看去。一眼望去，明亮的白炽灯下就清晰地看见了小伊那张脸，幼稚、自负、傲慢，而现在他脸颊上一道一指长的淡淡疤痕更是增加几分戾气。屋中凌乱的桌椅中，小伊正说着什么，而他对面竟然是一个身材高挑的亚裔女孩，修长的双腿，乌黑的长发，白皙的肌肤。干，那女孩难道是小慧？我只觉血液仿佛全涌入心脏，那惊诧仿佛让我胸腔都要炸裂，我感觉眼前发黑， 手死死抓着门框。
不，不，怎么可能？
小慧应该还在庆功宴上呀。我咬着舌尖，竭力定睛看向那女孩的侧脸，可似乎和小慧又不甚相像。我心脏狂跳，喘着粗气，瞪大眼睛扫着那女孩。那女孩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脸上的肌肤依旧白嫩光润，不过上着淡妆，带着半熟少妇式的韵味。那女子身形很高，似乎比小慧还要高上一两公分的样子，留着黑色微卷的长发，脸的棱角有些分明，不过侧影依旧精致漂亮。她穿着件乳白色的丝质掐腰衬衫，是优国 OL 常见的款式，一条黑灰色的女士西裤，黑色带着银色装边的工作款女士船鞋，显得时尚干练，更是衬托出她那双笔直的长腿。从侧面看去，衬衫下她的胸脯也十分傲人，似乎也足足有意，而她算是纤细的腰肢下，那西裤内的丰臀远不如小慧那般翘挺，也要大上几分，但是带着成熟女性的浑圆肥美，配上修长的双腿，也是十分惹眼。那女孩侧对着我的方向，看不出是谁，但确认眼前的女孩不是小慧，我心里的巨石才仿佛缓缓落地。我长出了口气，定了定神，竖起耳朵，开始仔细听着屋内的对话。小易的声音还是那么自负，带着虚假的斯文，让人讨厌。喂，记住了吗？请你好好记牢，别耽误了我的事情，知道吗？
嗯，好，好吧。
那女孩的声音透着几分英气，想来平日应该是个大姐型的爽朗女孩，不过现在被什么所迫，口吻带着犹豫和无奈。你今天表现还不错，那就这样了，你该知道都知道了，我不多说了。小易阴沉的小声说着。女孩轻轻点了点头，就要小心而紧张的想要迈步离开，可就在经过小易的一瞬，小易一把拉住那女孩的手腕，冷冷的声音仿佛从牙缝挤出，别出什么差错，小心后果。那女孩回过头，展现出一张带着英气的脸，她轻蹙着柳叶眉，大眼中带着担心和无奈的神色，她望着小易，轻轻的嗯了一声，而这一瞬，我认出了那个女孩，心头不禁一紧，那女孩正是比小慧还要长上两届的学姐，孟月心。大方而妩媚，我还记得和小慧一起参加过她的婚礼，看到她穿着婚纱被丈夫亲吻的那一幕。可同时，在我心底浮起的是让我更难以忘记的一张照片，赤裸的女孩小母狗似的跪在床上，一个老男人就跪在女孩浑圆雪白的丰臀之后，而老男人胯下那根丑陋的肉棒就正没入女孩饱满湿濡的腿心，那老男人更是拿着相机掰过女孩的香腮，拍照着这淫靡的一幕和女孩姣好的面容。相片中那老男人就是第二郭，而那赤裸的女孩就是眼前的孟月心。四下依旧一片幽暗昏黑，沙沙的雨幕声更是隔绝了世界。我躲在那废弃楼宇中的教室外，不知该如何是好。孟月心虽然走出教室离开了，可她的出现还是让我吃惊而不安。小一是怎么找到他的？难道和第二郭有关系吗？小一似乎抓着了月心什么把柄，虽然看小一的样子让人生厌，但月心和我也没有太多瓜葛，我也不能惹祸上身呀。我本打算等小一离开后再默默地走掉，可让人生疑的是，小一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在屋中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同时打开屋中散落的几个纸箱子。看着小易从中翻出了电源线、笔记本电脑，我心里更是诧异小易究竟要做什么。可不管是什么，看他自负脸上那藏不住的坏笑，料想他都是在做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擦擦，几人的脚步声突然传来，远处更是回响着男子小声的嘀咕，喂，是这里吧？
什么？有人来了吗？
我心里一惊，立时屏着呼吸，竭力躲在阴影后，看着正门晃动的人影，可在昏暗中什么也看不真切。等那几人鱼贯而入地走入屋中，我看向屋内，更是吃惊地说不出话来。那几人正是大义、 Scott 刘和 Tom 李。
干，
难道他们早就知道小一已经回来了？不过屋中紧接传出的 Scott 的喊声就推翻了我的猜测。
啊，真的是你，小一？靠，你这个混蛋， 嘿，居然没死。屋中的 Scott 一脸惊讶和嬉笑，三两步走上前去，给了小易肩膀上一记。小易那阴霾的脸上仿佛闪过了一个自然的笑容，可转瞬又被阴晴不定的假笑掩盖。嘿，好久不见了。 Tom 木讷的脸上也满是吃惊的神色，发呆的嘟囔着，真的是你啊。大义魁梧的身躯立在屋中，发青的方脸上倒是有些无动于衷的样子，低沉的说了声，是呀，很久不见，真是意外。 Scott 上下打量着小易，立刻连珠炮似的问了起来，喂，我说你一年都去哪儿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出车祸了，你在幽国做什么？怎么约这么个地方见面？小易歪嘴一笑，阴沉的说着，嘿，别着急，这不是找你们来慢慢说吗？看着小易自负的坏笑，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可也不知道小易有什么打算，也只好静观其变。嘿，怎么说呢，我那时太幼稚，在 V 大学惹了不好惹的人。小易低沉的说着，随意的坐在一张桌子上，发生车祸后发现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那时也受了伤，脸上还有痕迹呢。小易停顿了一下，揉了揉消瘦脸颊上的疤痕，接着说道，总之那时我也回不了学校了，就联系了一个朋友，而那个朋友介绍了另一个人物吧，而那个人愿意帮我，只要我为他工作呢。那你一年没回学校，你身份岂不是非法的了？ Tom 有些木讷地问着。嘿，Tom, 你还是老样子，问些旁枝末节的问题。小易随口奚落着。就是， Tom, 你别插嘴。Scott 斥着 Tom, 又转向小易，靠，听起来这么麻烦，你就这样在幽国待了一年？不是待着，是在幽国四处帮那人工作了一年。小易随口说着。那你父母呢？小易，为什么不回国？大易低声说着。小易脸上一暗，叹了口气，嘿，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车祸后的一周，我联系家里，才发现父母在那时的几天前，就在一场事故中，就去世了，我也就没有回国的必要了，而且，我的学业就这样丢了，我一定要找那个 V 大学的混蛋讨个公道。我在屋外，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虽然也见过一些落魄的留学生。四五十岁的样子还居无定所的在餐馆打工，可是小易的经历却更是不可思议。他就这个样满心盘算报复，在幽国待了一年，而他的父母又那么突然的去世。虽然我恨小易，可是想到他从一个普通的留学生转眼变成一个失去家和身份，在幽国流落的人也为他感到说不出的可怜，也许这真的是报应吧。
什么？真的吗？你怎么不来找我们？我们会帮你的。
Scott 拍着胸脯说着。
嘿，这不是来了吗？
小易低沉地笑着。小易，真是抱歉听到你家里的事情，那你究竟在做什么工作？你要找的人是谁？大易缓缓地说着。
工作也算不上正式工作，我一年里都在幽国的小地方乱晃，只不过我能有些钱，帮那个人对付 V 大学里的人。而我要的人 Tom, 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小易冷冷地说着，盯向了 Tom。 屋中的人目光瞬间都望向了 Tom, 他脸上一片惊慌，吞着口水低声说着，我怎么知道？
嘿， Tom, 你遇到的麻烦我都知道了，说吧，我会帮你的。
小易阴沉地劝说着。听着屋内的对话，我心里一片疑惑，小易要对付的是谁？为什么 Tom 会知道？
我没有头绪，也只能在屋外继续听着。
Tom 推了下眼镜，有些慌张地扫着眼前的几人，试探地说道，那可是好吧，你是说
第二郭妖？
第二
郭？
你说什么？ Scott 惊讶反问着。一旁的大义虽然没有说话，可脸上也是一片疑惑。
嘿， Scott, 你不要吃惊，你还记得我住院的那次吧？
小易说着。
那次你不是说是被打劫了吗？
怎么？ Scott 问道。
哼，那只是第二
郭编出的说辞而已，那天根本是他告诉我的时间和地点，可他根本没告诉我会遇到什么，害我险些丢了性命。
小易说着望向 Tom, Tom, 他让你做过什么吗？
干。
听到小易的话，我才突然想明白，在替丞相树街那所旧宅的门口，那天我本打算英雄救美，小易却突然冲了出来，还为了小慧受了伤。最后使得小慧还对小易主动现身，那时间和地点原来都是第二郭告诉的小易的。不知道第二郭和小易当时有什么交易，但最后第二郭还是耍了小易，害得小易险些丧命。我脑中狂转的想着前前后后，而屋中又传出了 Tom 犹豫的声音。他让我送过些包裹，里面好像是毒品。
真的吗？
你这个笨蛋，这样的事你怎么听他的呢？怎么没和我们提过？ Scott 惊讶地骂着。
我不敢呀，最开始不清楚，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办。
Tom 一脸窘困，费力地解释着。听到这里，我不禁暗自猜测，小易这次回 V 城既然是对付第二郭的，而还有人暗地支持他，那这个所谓的人物很可能就是那个老相好 K。
而月心、大义、Scott 和 Tom 就是小易笼络过来一起对付第二郭。
倘若如此，这只不过是第二郭和那个老相好的冲突，小易先在其中，只要小慧不受牵连，我就不需要太过担忧。
听到第二郭这个老狐狸居然还利用学生交易毒品，我心里异常不爽，只是不清楚小易是怎么得知的。
而且 Tom 和我和小慧都还有联系，我也不能掉以轻心。想到这里，我也就继续观察着屋中的动静。
什么？
妈的，第二郭竟然是这样的人。 Tom 走，我们去报警。
Scott 嚷嚷着。
哼， Scott 你想清楚点。
小易冷冷地说着，你觉得第二郭会给 Tom 留下证据吗？
而且就算 Tom 有证据，去报警他自己会怎么样？
那你说怎么办？
Scott 语塞地说道。
小易没有说话，从腰间拿出了一块黑色的物品放在了桌上，然后又从口袋摸出烟点起了一根。
而屋中顿时一片死寂。我竭力盯着桌上那黑色的金属物品，恍然间顿时倒吸了口凉气，那竟然是一把自动手枪。
干！
我对枪械并不了解，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型号，也不确定那是不是真枪，可心里却止不住的狂跳。
曾听说失忆的留学生血洗校园，难道小一就是这样的打算吗？
屋中一片寂静，只有四周传来噼啪的雨点声。半晌，大义慌张的声音断续地传出，
小易，你打算对第二郭怎么样？
哦，小易自负地一撇嘴，把枪塞回了腰间，低声说着，别担心，这仅仅是防身的，对于第二郭，他毁了我的学业，怎么也要他赔偿我些损失呀。
你说的是敲诈？
Tom 呆呆地问着。
哼，你真是书虫，什么叫敲诈？他这样的人就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小易呵斥着。听小易只是想从第二郭那里弄些钱，我心里稍稍平复了些，但想到那黝黑的枪身，我也不敢放松，脑中狂转，盯着屋中几人的一举一动。
好，那我帮你。
Scott 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说出了口。小易询问地望向大义和 Tom， 不过两人站在屋中一脸不知所措的一言不发。
嘿，你们几个算是我的死党了，不过你们在 V 大学里要么疯玩要么死学，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们，对付第二郭不但能帮 Tom， 可还帮了很多留学生呢。
小易说着走到一旁的桌子前，打开了笔记本，又随口说着，对了，你们的好学姐慧珍怎么样了？
她毕业了吧？
可恶。听到小易说出慧珍的名字，我心头一颤，他终究还是没放下小慧，可他究竟打的什么算盘？看小易收起了枪，又问起了小慧，屋中的气氛稍稍有些缓和。 Scott 故作嬉笑地说道，
啊，慧珍姐呀，她挺好的，去年就毕业了呢。她挺好的。
大义跟着嘟囔了一声。
嘿，是吗？想起来还真怀念和她一起的时候呢。
小易若有所思地说着。
你说一起？
真的吗？
听说你追过慧珍学姐？
Scott 好奇而惊讶地问着。
嘿，有那么不敢相信吗？ 那时你们三个不都为他着迷，还说什么要是做他男朋友一天死了都甘愿吗？忘了。
小易奚落着。
嘿，慧珍姐是真的超漂亮，人又温柔，可是我们就是说说而已。
Scott 的脸上露出有些尴尬的嬉笑。
哼，你们可真是胆小呀。 Scott， 你不是还说你自己那么帅一定配得上慧珍学姐的吗？
小易继续嘲讽着。
哎嘿，都是玩笑啦。
Scott 尴尬地敷衍着。
听到小易提起他们几人曾经的话，我心里有些酸酸的醋意，原来我猜的没错，大意 Scott 和 Tom 也都为小慧而倾倒指示，小慧的却是那般的美艳优秀，这几个小男生迷上她并不意外，只不过大意 Scott 和 Tom 和小慧虽然亲近，但也算都止于礼，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哼，我可没有开玩笑，我追了他，那时他也喜欢我，我们也在一起了一段时间。
小易瞥着眼前的人，一脸自负地说着。
干。
小易提起这些事，他倒有什么打算。
嘿。
靠。
你这个家伙，虽然你这么干有些对不起可反哥，可是靠。
你可真行。
慧珍学姐这个大美人居然被你追到过。
Scott 嬉皮笑脸地惊呼着。
可现在慧珍学姐和可反哥还在一起啊，你说追到了，你什么意思？
大意皱着浓浓的眉头，方脸阴沉地盯着小意。
嘿，怎么了？
嫉妒吗？大意。
小意自负地坏笑着，接着说道，那时慧珍她还打算和我一起去 S 城呢，你问追到了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嘿，你们那完美的慧珍学姐，她就乖乖在我面前脱光了衣服，撅着粉嫩的大屁股，让我揉她那对迷人的大奶子，让我天天用鸡巴操她那紧小的嫩逼呢，哈哈哈。
干。
小易这个混蛋竟然说出这样下流的话。
我恨得牙根发痒，全身发颤，可还没等我反应，屋中却瞬间传出了大意的吼叫。
你混蛋。
屋中的大意熊一般的身体猛然间就冲到了小易面前，还不等所有人反应，他一手抓起小易的衣领，一拳就狠狠打向了小易的脸颊。
喂，大意。
Scott 愣了一下，然后赶忙慌张地扑了上去，一把拉住了大意的胳膊，竭力阻止大意再次挥拳。不过眼前的小易虽然依旧消瘦，可他仿佛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豆芽菜了，他一手猛挥，弹开了大意的手，身体闪向一边，擦着淌血的嘴角，冷冷地说着，
哼，你个这蠢货，
你以为是我欺负了你们的好学姐吗？
大意在 Scott 的拉拽下也稍稍平静了一些，可他依旧狠狠地盯着小易，粗声低吼着，
你
可恶，
你说什么？
哼，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小易冷冷地说着，然后打开了桌上笔记本电脑里的程序。
可恶，
小易要播放什么？难道是他和小慧的艳照吗？
我心里顿时异常的慌张和不安起来。
我可怎么办？
倘若不阻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可我又怎么阻止？
我冲进去也仅仅是延缓，除非真的和小易拼个你死我活，否则也没法消除小易电脑中的东西啊。
而我冲进去，面对大易他们，又只能把事情变复杂啊。
我正犹豫，屋中的电脑上却已经闪现出了影像。那笔记本屏幕有16七英寸的样子，算是不小，让我在屋外也能看清上面的人影。我异常担心地盯着那屏幕，可异常吃惊，上面播放的视频中出现的面孔竟然是我。
我万般诧异地呆在了门外，而电脑中又传出了我的声音，
你想说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
我正脑中一片疑惑，另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又从电脑中传出，可反，这些照片虽然可以毁了你的一生，我教书育人。
干。
我脑中一闪，立刻认出了那是第二郭的声音，而画面中图像正是第二郭的办公室。我就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手足难安地面对着第二郭的威胁，正是一年前的那一幕。
而转眼啪的一声，画面中的我就和记忆中一般，盛怒地拍着桌子，然后丢下一句冷冷的话，转身出了门。
这是什么意思？
小一又怎么会有这段视频的？
半晌，我正一头雾水，盯着屏幕，摸不清小易的意图之际，电脑中又传出了第二郭阴阳怪气的声音：嘿，我说薇拉呀，你的可反对你还真是不离不弃呢。
我惊异万分地望着屏幕，而第二郭就向后蹬着老板椅，让他的下半身移出了办公桌的遮挡，进入了视线。第二郭分着腿大大咧咧地坐在椅上，他西裤的拉链拉开着，中间一根十几公分的肉棒半软半硬地立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一个肌肤雪白的长发女孩就半裸地跪在他腿间，那女孩上半身只剩下一件敞开的白色女士衬衫，丰腴的雪乳正紧压在椅子上，女孩下身的修身西服裙也全褪在纤腰上，仅留下黑色的蕾丝内裤，就完全暴露她这丰腴的翘臀和雪白的长腿。更让人炸舌的是，那女孩一脸的羞怯，正一手把秀发捋在耳后，一手握着第二郭的阴茎杆，袖口圆张的卖力吞入了第二郭胯下紫黑的龟头。
干！视频中女孩侧脸格外的熟悉，就是我的小慧啊。
那天第二郭把我约去谈判，而桌下却是小慧正帮他口交。我只觉眼前一黑，呼吸不畅，而接下来的影像更是让我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第二郭那满是假仁慈的脸上露出狞笑，他抓起小慧的秀发，就把小慧脸朝下的按在了办公桌上，口中念叨着：嘿，去辟州访问可不是浪费时间的，为了看我终于把下面的老毛病治好了，嘿，想你想了两年了，今天可要好好玩玩一玩了。第二郭急色地舔着嘴角，苍老的手扒开小慧雪白浑圆的臀瓣，另一手扶着半硬的鸡巴，两三下塞入了小慧腿心的嫩穴。
嗯，别，嗯，说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嗯啊。
小慧汗着俏脸，就在第二郭大力的抽送下不住娇声呜咽着。
天，那一天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又惊又怒，可是这发生在一年，现在我又能做些什么？
屋中的大义 Scott 还有 Tom 几人小男生也是呆立在了当场，带着幼稚的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混着惊讶、茫然、羞愧和种种复杂的神色。而屏幕中的影像并没有停止，转眼又切换到了另一个画面。一间昏黑的大屋中，巨大的床上，一个亚裔女孩全身赤裸地趴着，女孩玉手死死抓着床单，而在女孩身后是一个全身带着白黄色绒毛的白种中年男人，而门口似乎还站着两个一身黑色西服的保镖。那白种男人相当壮硕的胳膊就死死钳住女孩的柳腰，粗大的一足鸡巴就急速地狂戳着女孩粉嫩的小穴，没有半点怜香惜玉。画面中更是传出小慧混着哭腔英文的娇呼：啊
,Oh my god, 要死了。
嗯嗯，不要，嗯嗯。Please, 就在屋中大意他们堂目结舌之际，画面又再次转换一个高档的黑色皮面沙发，后面的墙上也是精致古典的装饰。而跪在沙发前，上身趴在沙发上的是两个肌肤白嫩、长发乌黑的亚裔女孩，一个身材高挑，一个丰满匀称。而在两个女孩身后，分别是一胖一瘦的两个白人老者，而两个白种老男人就挺着鸡巴，耸动着丑陋下垂的屁股，卖力地在女孩的嫩穴中耕耘着。两个女孩手挽着手，不堪踩鞋一般，羞怯凄艳地呻吟着：“嗯嗯，
啊。”
的娇声此起彼伏，淫靡异常，让人脸红心跳。画面一侧更是蓦地出现了一个光着身子的亚裔老者，戴着眼镜，一脸假笑。他凑到沙发前，掰起那个身材高挑女孩的俏脸，吐出恶心的舌头，开始恣意舌吻起立。画面特写着老人的丑脸和女孩娇艳的秀叶，那对比异常的强烈。而那亚裔老者就是第二郭，而那青春美艳的女孩正是小慧。视频的角落还有一排时间，费力地看去，正是三年前我和小慧刚认识的那段日子。她小意合上了屏幕，冷冷地看着脸上满是羞窘和惊诧的大意他们，奚落地说道：哼，当年让我发现你们三个一起看 A 片时，你们就是这副德性，你们还是没有长进，怎么样？没想到能看慧珍学姐和其他女同学演的 A 片吧。 小易故意停顿了片刻，扫着几人脸上复杂的表情，接着说道，和我说的一样吧，欺负慧珍学姐，欺负别的女留学生的，不是我，而是那个禽兽，那个第二。
郭，你这是哪里来的？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大易目光散乱，惊诧地低吼着。
哼，抱歉让你看到这些，小易讽刺地瞥着大易，可是我们要是扳倒了他，是在做好事，不是吗？
不
不，我不想看，不想知道这些。
大易胡乱地低吼着，转过宽大的身体，茫然地向门口走去。
哼，不要自欺欺人了。
小易提高音量地冷冷喝着。大易似乎犹豫地停下了脚步，而小易接着呵斥着，你们就想做个缩头乌龟吗？你们不是说要过要保护慧珍学姐的吗？
我保证整倒了第二。
过拿到了钱，我们就再也不提这件事。
钱也少不了你们的。
小易故意停顿了一下，又接着厉声说道，你们觉得毕业前第二锅就不会欺压到你们头上吗？
Tom，
你说你不想摆脱第二锅的摆布吗？
看着屋内的一幕，我愣在了门外。
干，
小易这一招太出乎意料了。小慧的名誉，小慧在他学弟，在他同学心中的形象，必然就这样摧毁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看着大易他们三个脸上的表情，除了羞窘和惊诧，更是有着异常的不满和愤懑。倘若他们就这样被小易拉入伙，对付第二
郭自然是好的，可是他们三个都还和小慧和我有联络啊，万一牵连到小慧，可该如何是好？
我脑中一片混乱，低头看向手机，已经夜里快11点了，倘若我现在赶回家，劝服小慧，连夜和他一起离开 L 城，不知道能否躲开这一劫。可是，我该如何向小慧解释？我应该编什么样的借口呢？又怎么说服他，让他不再和 V 城的任何人联络呢？正当我凝神苦想之际，突然间，有人轻轻拍上了我的肩膀。
天，怎么回事？
我全身发冷，心脏通，的一下仿佛要跳出胸膛。第32章爱与欲的年华下，蒙蒙的雨雾在夜空中飘洒下，被风吹打在窗上，沙沙的声响反而让夜显得更幽静。潮湿闷热的昏暗中，我站在废楼一间教室的后门外，躲在堆起的杂乱桌椅后，窥视着屋中，却没有发现身后的响动。我肩上感到的那轻轻一拍，让我魂仿佛都惊吓地飞出了躯壳。我感觉脑中一蒙，全身都不由自主地僵硬发冷。
是谁？是谁发现了我？
我身处角落，根本无处可逃，我可怎么办？我仿佛呆立了一瞬，吞了口唾沫，硬着头皮缓缓转过了身体。可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个高挑女孩的身影。我惊诧地凝视着眼前，借着屋内的灯光，盯着眼前女孩那带着几分英气，但是依旧妩媚动人的脸庞。这女孩正是之前离开的孟月心。
是她？
她怎么发现我的？
我该怎么办？
她会不会尖叫？
我是不是应该借着昏暗赶紧逃开？
我心乱如麻，屏息地观察着眼前的女孩，暗想只要她稍有异动，我就准备拔腿就跑。可半晌，出乎意料，虽然月心的大眼紧张地盯着我，和度的剑眉虽然微蹙着一副担心的样子，可他没惊叫，只是把修长的手指轻轻抵在唇上，轻轻嘘了一声。我茫然地望着他，而他又小声问了声，你是可反吧？我诧异地点了点头，他就小心地向我招招了手，示意我到远处的地方。
他竟然还记得我？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异常狐疑，可是事已至此，更是已被他认出，逃跑反而不再是上选。我扫视了四周，也只好缓缓随着月心走过了走廊末的拐角，小心翼翼地走下了一层楼梯。月心身上带着清爽的幽香，混着废楼中的尘土，格外奇异。我随着她来到了三层楼梯漆黑的拐角，而她犹豫了片刻，缓缓停下脚步，转过身，脸上一副犹豫又无奈的神色，低声叹着，
哎，你还是来了。
你？
我搞不清眼前的状况，加上被抓包，也不知该如何启齿。
我叫孟月心，慧珍的学姐，你还记得吗？
嗯。
我点着头，犹豫地问道，你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月心的嗓音大放爽朗，不过眼下却带着一丝羞怯。我由于一些原因现在在帮朱信义，你应该认识他吧？
我在帮他一些忙。月心说得很委婉，但我料想小易自然是手上有他的把柄。我曾经在第二郭家的暗格中见过他被第二郭抽插凌辱的照片，小易手上的筹码也许和这些有关。
我自然是不必提这些事情，只是点了点头，缓缓说道，我刚才看到屋中你和小易说话了。
月心脸上一红，羞窘地接着问道，那你也看到那些视频了？
嗯。
我无奈地应着，心里担心着楼上的情况，不想耽搁太久，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叫我过来是为了什么？
你说我还是来了是什么意思？
这月心蹙着剑眉，有些迟疑地咬着唇，半晌还是喃喃道，其实我在这里是小易让我捎话给你，他猜你会来的。
什么？
我不禁一惊，小易竟然猜到我会跟他来到 V 城。他还嘱咐月心给我捎话，也就是说他根本知道我在外面窥视，他根本是有恃无恐。还是说他是故意在 L 城出现引我来此的呢？
可恶，小易这个小白脸也太猖狂了，他想怎样？
我咬着牙低沉地说着，心里是又惊又怒。
他说要你不要插手他的事情，
否则他就和慧珍同归于尽。月心犹豫地喃喃着。
什么？
我气恼地低吼着，可转念一想，又异常的担忧。小易打算复仇已经足足酝酿了一年，他这次出现一定是有备而来啊。他手上既然有小慧的视频，搞不好也有和毒品相关的资料，但更重要的是他手上还有枪。他丧失了学业和身份，又突然没了父母，现在一心只想报复第二郭，他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啊。虽然我心里气堵，可是为了顾及小慧的安全，也许真的只能先忍气吞声呀。似乎见我半晌没有说话，月心又有些无奈地哀求着，求求你可反为了慧珍，也为了帮我，不要再上楼了，事情会慢慢平息的，为了你好也对慧珍好。
这怎么行？万一牵连到慧珍怎么办？
我犹豫地反问着。
可是你的出现只能让事情更复杂啊，也许还会让事情失控呢。
月心软声说着，轻轻拉上我的衣角，回 L 城吧，放下这些吧。我心里异常的疑惑和犹豫，也许我应该回去带小慧立刻离开 L 城，离开西岸，可是我又不想被这样简单的蒙在鼓里。我站在漆黑的拐角，半晌淡淡的说道，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需要想想。
月心无奈地叹了口气，轻轻说道，哎，可凡，你真是固执又放不下，真是对不起了。
月心又望了我一眼，然后默默地退了一步。透过满是污迹灰尘的窗户，能望着远处明灭不定的路灯，我茫然地站在一片漆黑的楼梯上，看着眼前的月心，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该怎么办？
回楼上去？
去报警吗？
可小易手中有着小慧的证据啊。
月心说，对不起又是什么意思？
我正纳闷，可楼道中却突然生变，身后蓦地出了响动，我背脊一颤，全身发冷，本能地转过头，一个黑影就正从拐角后的阴影钻出。
干，
除了月心这里竟然还有别人。那人从后一把按上我的肩膀，身体贴了过来，我本能地猛地收肘击向那人腰部，可那人极其灵活，身体一闪，我的力道就从他身边划过。我正准备回身，可突然滋咔一声，瞬间我只觉一半的身子都刺痛麻痹，如被无数根银针深深刺到了身体一般。
干，
电击钱吗？我眼前一黑，心中一凉，栽倒在了冰冷的走廊。沙沙的雨声似乎异常遥远，我缓缓张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间半地下的房间，房顶极矮，墙壁上一个抽屉大小窗户被黑色的布料严严实实地遮挡着。我感觉到闷热而头晕，恍惚地环视着四周，发现似乎在一个堆满书桌杂物的小房间， 光线昏暗，我估计这里应该就是那废楼的某个地下室。不远处月心就站在角落，一脸无奈和愧疚地望着我，一旁黑暗中还站着一个男人，看不清面容。我感觉周身都异常的疼，应该是昏迷后又被打了几剂。我感觉神志清醒了些，才发现自己被牢牢反绑在一张铁椅子上，而口中也被死死捆着一根粗布绳。
干！我又被女人摆了一道。那男人就是小一吗？
嗯嗯。我想要挣扎吼叫，可瞪大了眼睛却发不出声。嘿嘿，阴沉的冷笑声传来，那个男人走出了角落，站在了灯光下。那是个大约40岁，眼角带着些许皱纹的亚裔男人，他身形和我相仿，穿着深暗色的便服，房间的角落还有他一件黑色的长雨衣。我看向那人的脸，他留着整齐的分头，有几丝灰发，一张马脸上带着虚假的笑容，就如同兜售非法商品的传销员，又好似欺骗顾客的商贩一般。我心中一惊，立刻认出了那张脸，正是利恩第二，郭的儿子。
什么？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月心会和他在一起？我这是在哪里？我惊异地望着眼前的一幕，脑中异常忐忑地狂转着。
嘿嘿，你一定在想，你在哪里？
我是谁吧？利恩走到我面前，坏笑着，声色的中文有着奇异的英文口音。利恩应该不知道我见过他，一年多前利恩用第二郭的关系威胁小慧现身，又被小慧骂走，那一次我就躲在窗外，除此之外我们就从来没有见过面。我暗想着，依旧盯着他的马脸。
哼，你就是慧真的男友 Kevin 呀，反应还真快，要不是我学过空手道，那一下还真被一打中了呢。
利恩冷冷地说着，他突然脸色一沉，
砰的一声，
我只觉天旋地转，脑中一昏，脸上一阵剧痛，他一拳就又打伤了我的脸颊。
告诉你，在幽国我你是惹不起的人，
耳边盘旋着利恩跋扈的声音。
妈的，
我只感觉牙齿的血倒流到喉咙里，心里火辣辣的愤恨翻滚着，可我被绑在一张固定在地的椅子上，只能紧紧地盯着眼前那可憎的马脸。余光看到月心担心地瞟着我，他又是气恼地看了眼利恩的背影，他身子一动，似乎犹豫着，也是什么都没有做。利恩看到我嘴角的血，似乎满足似的轻笑着，嘿，风情万种的薇拉看来眼光也一般呀，看中过 Alex 猪那个豆芽菜，还对你这么个普通的男人如此痴情。我盯着他在昏暗的屋中踱步，盘算着眼前的情况。半晌，利恩接着冷笑着说道，嘿，我倒是佩服你的固执，一年前你拒绝了第二郭的建议，带着薇拉跑出 V 城，刚刚伊莲娜又劝你离开，你还是不听。我告诉你不要再插手薇拉的事情，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好好做你的男友，最后薇拉是不是你的看你的运气，明白吗？利恩说完威胁地瞪着我，拿出那发着蓝光的点击钳，猛地打到了我身上，同时低吼着，多管闲事的话，对你对薇拉都没好处。
嗯嗯。
剧痛和麻痹让我一阵低吼，我感觉视线又是一阵模糊，而恍惚间眼前利恩掀开了一张巨大的毯子走出了屋，并对月心似乎说着，好好看着他，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让他离开，你应该还记得我们的协定。恍惚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觉得屋外的雨还在默默地下着，地下室中不算潮湿，但依旧闷热，带着些许霉味。我缓缓挣扎地睁开眼，感觉视线清晰了一些，余光看到屋中已经没有利恩的身影，只有角落里月心抱着膝盖蜷在地上，恍然若失地发呆。我眼前是利恩拿下毯子后的物品，一台50-60寸的液晶电视，漆黑的屏幕仿佛是一面大镜子，里面正映着我嘴角带血，嘴里被捆着黑色的布料，一脸惊异的样子。
嗯嗯嗯，
我想让月心放开我，可是什么都说不出。月心听到我的声音，无奈地起身走向了我，白皙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被打肿的脸颊，担心而犹豫地说道，可反疼吗？
嗯，对不起让你卷进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嗯，可是我不能放了你，这样
也许真的对你和慧真好。
可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这样被捆多久？
嗯嗯，我表示否定地叫着。
嗯嗯，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可反，你知道，我也有丈夫，也有家，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也马上就要来幽国了，我也有苦衷的。
月心蹙着秀婷的剑眉，英气的脸上带着一丝幽怨。我盯着她的面容，脑中思考着前前后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月心本是被小易威胁，帮小易的忙。可是丽恩刚刚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难道第二，郭发现了小易的意图，以及小易和月心的联系？这么说，现在月心是帮第二
郭了？
丽恩为什么要捆住我？难道第二
郭要来？
还是他又把我出卖给了小易？
可恶，眼前的状况越来越麻烦，我可要尽快赶回 L 城，和小慧离开这里越远越好呀。
我心念一转，立马又有些担忧，该不会丽恩现在就回去 L 城，做对小慧不利的事情吧。
可是另一方面，丽恩和第二
郭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小一吧，他们应该不会有空去顾忌小慧啊。
我正乱想，眼前的月心就小心地用纸巾擦着我嘴角的血，又是愧疚又是无奈地涌涌着。
对不起，我也不想的。可反，其实以前慧真和我说起过你，我知道你是个好男孩，说起来我比你大上不到一年，也算是你的姐姐了，你就听我的好吗？顺其自然，对你对慧真真的会好的。
近看月心的面容，她保养的也真算是不错，算起来她应该29岁了，可皮肤依旧光鲜。
她本就高鼻梁大眼睛，印象中的她的婚礼上，她是个大方热情的女孩，可眼前的她却满脸的愁云。
嗯嗯，
我竭力挣扎着，期望她能至少把我口中的东西拿开，让我至少能有劝说她帮我的机会了。可突然，我眼前的屏幕突然亮了起来，我立时定在了那里。画面有些颤抖，但能看到清室的教室，巨大的屏幕透出的白光格外闪亮，在昏黑中显得相当刺眼。屏幕上下摆动着，似乎是吊着视角，模糊的对话也继续着。转眼间，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身着休闲服的男人，我立时惊异地意识到，那人正是小易，而画面中竟然就是刚刚那个教室。这是怎么回事？屋中的小易自负地坐在一张桌子上，他正将手中的烟掐灭，似乎颐指气使地指挥着，声音也清晰地从电视中传出，喂，那个放在那里，对，和电源比较近。看着屏幕的情景，月心移到了我身后，温热的手轻轻按在了我的肩膀上，无奈的又恨恨地说道，相信你也知道了，我被小易威胁，不得不帮助他。可是后来，第二郭和刚刚那人又找到了我，让我出卖小易，我也没有办法。月心的话和我猜测的差不多，我盯着屏幕，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其实也什么都说不出。
屏幕又微微转动着，大意出现在了视野，他还是一脸懊恼愤懑的神色站在屋中，而 Tom 蹲在地上，不知道摆弄着什么，一脸呆呆的样子，推着滑下的眼镜，低声问着，这些
是对付第二
郭用的吗？
嗯，现在就是测试，喂，小心点，别弄错。
画面中的小易随口说着。
难道
第二郭在那个房间装了监视器？
嗯，搞定了。
Scott 的声音传出，却看不到人影，而似乎屋中更明亮的灯被打开，屋内的白色光芒也变得更耀眼了。紧接着Scott 从一旁走入画面，并监视地盯着屏幕。
干！
我突然明白了， Scott 和 Tom 在那屋中装了一台摄像机，而那摄像机竟然已经被第二郭他们控制，
竟然把信号传了出来。
是月心帮第二
郭动的手脚吗？
小易他们弄摄像机是为了什么？拍摄第二
郭的证据吗？
眼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反而都被监视着。他们根本是被第二
郭那个老狐狸玩弄在鼓掌之上呀。
我恨小易，可我同样恨第二
郭，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心里异常纠结，身后的月心也轻叹着，小易和第二
郭都不是好东西， 可是我已经陷在了麻烦中，也许你没有离开也是命运，也许你能帮到我和小慧呢。
帮他和小慧？小慧会遇到麻烦吗？
利恩真的是去找小慧了吗？
我被捆在这里还能帮什么？
我的吼着挣扎着，可身后的月心却又无奈地按着我的肩膀。我的手脚似乎都是被有倒扣的硬塑料绳死死捆着，根本无法挣脱。而屋中 Scott 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对了，小易，你刚才说到第一次你和慧珍学姐那个，还是她和可反哥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她主动吗？
嘿嘿，是呀，真是记忆犹新呢。
屏幕上小易自负地坏笑着，那天他说他把可反灌醉，然后才来偷偷见我的，哈哈，然后就在可反屋子的大床上，哈，你想象不到慧珍学姐平常那么典雅的样子，她在床上是多主动，我插进去的时候，天，她里面比我以前所有的女人都紧都嫩。
干。
听着小易这些下流的描述着小慧，还是说给不久前还和我和小慧一起野餐的几个学弟，我心里顿时一怒，可我被捆着这里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呀。更可恶的是，这些话在传到 V 大学其他留学生的耳朵中，我和小慧索性就得永远不和任何 V 大学的同学联系了呀。
哎，
屋中的月心叹着气着，好似安慰地按着我，小慧，她也是个苦命的女孩，你别怨她。我也不清楚身后月心的立场，可看着屏幕上自负的小易，我就感觉牙根狠得发痒，而屋中又突然传出了大易恼怒的低吼。
闭嘴。
我不允许。不允许你这样说，说慧珍学姐。画面上小易一愣，不过立刻又嘲笑地笑了起来，哈哈，我说大易，你还不明白？慧珍学姐给你们看的都是假象。
怎么？
你还觉得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家闺秀？是 V 大学留学生第一美人，校花学姐。
哈哈，大意，别那么幼稚了，她虽然也许真是大家闺秀，可你不知道，留言中她的绰号是什么？
哈，叫第一美人公厕呢，哈哈，你说什么？
慧珍学姐，她人那么好，那么温柔，对我们这么好。你怎么能这么说？
他有错的地方，也一定是有苦衷。
大意又急又怒地争辩着。
也许被大意所感染，屏幕上的 Scott 也一旁叹着气，
是呀，大意说的也对，慧珍学姐，她是一个女孩，自然也会和男人做那个事情，可是她对我们真的很好呀。
嗯，是呀，大意说的对，慧珍学姐她比我亲姐姐还好呢。
Tom 也跟着附和着。
听着液晶电视传出的声音，月心无奈似的喃喃着，哎，这个三个学弟其实都是好男孩，只是被卷入了这潭浑水。听到大意的话，我心里也不禁有些感动，虽然他平日话不多，不成想他竟然如此护着小慧，真不枉小慧对他的好。而看到眼前的一幕，我又不禁乱想着，月心最开始劝我离开，那么也许利恩并不是要去今晚找小慧麻烦，那利恩为什么要把我捆着这里？
他和第二
郭这两父子狼狈为奸，不知道他们怎么最开始发现了小易的行动，可不论如何，他们定然想好了对付小易的对策，把我捆着这里，也许就是怕我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可利恩会怎么做？他应该不会随意叫警察，虽然小易手上的证据不足，但依旧能引起麻烦。而且如果可以去叫警察，他们也不会大费周章地监视小一了。眼下我被夹在小一和第二郭的角逐中，根本没有方向，只能余光瞥着屏幕，低下头看着四下，手脚尝试挣扎着。屏幕上的小一依旧自负地笑着，看到几人唱反调丝毫不急，
哈，我知道知道，你们几个都爱慕你们的好慧珍学姐，想保护她联系她，其实我也一样。
小易说着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他仿佛早有准备似的，从裤子口袋中摸出一个小本摔在桌上。我知道慧珍她又聪明又漂亮，也知道更多，她为了学业为了钱又陪睡又卖身，算是有苦衷吧。可你们知道这个好慧珍学姐，她以前为了鱼水之欢背着可凡有个性伙伴叫程杰吗？ 你们知道，他曾和可反分手的几个月中，为了毒品，为了绿卡，结识的外国阔绰男友，叫布莱恩吗？
我。
大义刚要说什么，小义却一摆手制止了他，接着厉声说道，我知道，你们会给他找借口，但我告诉你们两个事实。第一个，这个小本中记录了小慧为了学业为了钱陪睡过的忧国老白人，一个个名字都是清清楚楚。第二个，不论你们怎么想保护他珍惜他，他一辈子也不会属于你们，不会让你们染指。小易的话仿佛一记重拳，画面中 Scott、Tom 和大义三人都愣了屋里，难看的脸上只剩下痛苦和懊恼，一言不发。
干。
这一年中小易变得更是狡猾了。每个人的都有欲望，都会嫉妒，尤其是占有欲，尤其是年轻气盛的男生。以前大义他们仿佛护花使者似的爱慕却又保护着小慧，可现在那些忧国老男人却用权力用金钱占有了小慧更多。大义他们怎能不记恨呢？
可恶。
我竭力挣扎着看着小义那盛气凌人的样子，我恨不得能冲到楼上和他拼个你死我活，可硬塑料死死地勒在我的手腕中，我却根本挣不脱。听着电视中的小易的话，月心更是跪到了我身后，仿佛想到了他自己的身世一般，又伤感又羞怯的我耳边嚷嚷着，可反，你知道了这些，不要想不开，我曾经也有苦衷，也做过不干净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真的爱小慧，那就好好照顾她，或是静静地离开她，好吗？不要做伤害他的事情。我心中一阵疑惑，利恩和第二郭他们应该并不完全知晓，我实际上知道很多关于他们，关于小慧的事情。难道他们是怕我知道小慧出轨，曾被凌辱之后，我会和小易拼命，会伤害小慧？倘若如此，他们对小易，对小慧，又有什么打算？我茫然地看着屏幕，而小易对着其他几人，更是火上浇油地紧接着说道，你们知道原因吗？告诉你们，因为你们不过是又笨又傻的穷学生，慧珍根本看不上你们，而且你们都是缩头乌龟，让慧珍被欺辱，第二郭就是罪魁祸首之一，你们就不想做些什么吗？半晌，电视中一片死寂，大义和 Scott 依旧沉默着，可是画面中 Tom 却走到了小易身边，紧张而又吞吞吐吐地说着，好吧，第二郭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了，不管怎么样，我听你的吧，小易。哎，看着 Tom 倒戈向小易，我心中替他一阵不值，他平日也算是不错的男生，不论第二郭为小易准备了什么样的陷阱， Tom 也必受牵连了，可既然他投向了小易，那也是他咎由自取了。我乱想着，低头看着那似乎是纯钢的椅子，寻找着能挣脱的办法，可屏幕传出的小易的声音又不禁让我心里有些惴惴。好吧，如果你们还没下定决心，给你们看看另一个奖励吧，嘿，让你们的青春没有遗憾。我定睛看向那巨大的屏幕，顿时心头一紧，眼前一黑，只感觉天旋地转，不知道时间，只勉强听到稀稀落落的雨声落到地面，让这个废弃的楼宇更显萧索。地下室弥漫着带着霉味的灰尘，加上闷热的空气，让我感觉呼吸异常不畅，而看到大屏幕上的画面，我只觉全身发软，要不是被捆在椅上，我就一头直接栽倒了。镜头中小易一脸蔑笑站在一个倒扣着大纸箱前，他一把掀开箱子，里面的场景让屋中的几人无不大惊失色。液晶显示器上的画面细腻得如此纯粹，大纸箱下的地面上是一块深色的毯子，而毯子上是一个海边常见的简易的长椅。让人心悸的是，长椅上正趴跪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那女孩手掌和膝头着地，而手腕和腿弯就被红色的丝带死死地捆绑在长椅相互连接的四个腿上。倘若不知晓的人看到这画面，一定认为这是某个刺激 A 片的开头，可我心里却知道，这就是楼上一间教室中正在上演的一幕。